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庆张胜全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5至9年，深圳外企财务总监傅小丽被网判2年，坚持修心向善山西退休统计师董爱玲遭到种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五名法轮功学员张胜全、李佳慧、李玉华、高宏伟、秦雪美2018年9月7号遭警察绑架，并被构陷两年多。记者获悉，张胜全、李佳慧被法院网判9年，勒索罚金1万元。李玉华被网判8年6个月，勒索罚金8000元，监外执行。高宏伟被网判6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秦雪美被网判5年6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张胜全家住重庆市高新区石桥铺，修炼法轮功后，他以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石桥铺交易城做生意，公平交易，童叟无欺。1999年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胜全曾被非法劳教两年，在西山坪劳教所遭多种酷刑迫害。2012年张胜全被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截入永川监狱迫害。李佳慧女士今年70多岁，2005年被重庆市高新区公安分局警察于德全、朱明奇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在重庆毛家山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18年9月7号，张胜全在重庆南岸区丹龙路农贸市场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重庆渝中区李子坝看守所。当天，重庆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李佳慧、秦雪美、高宏伟、李玉华、于庆华等人。张胜全、李佳慧、高宏伟、秦雪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长期杳无音信。近日获悉，张胜全等五名法轮功学员已被法院非法判刑5至9年。据明慧网报道，深圳市法轮功学员傅小丽女士2020年2月29号被警察绑架构陷，2021年4月21号被深圳市盐田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傅小丽今年47岁，硕士毕业，原郑州大学商学院教师，后到深圳外企任财务总监。傅小丽从12岁起就患有神经衰弱、多梦，后来越来越严重。她在大学念书时又落下风湿的毛病。1999年3月，傅小丽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仅仅几天，折磨她十几年的失眠就彻底好了，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他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睡得香、睡得沉。不知不觉中，他的风湿病也好了，从那以后再也没犯过。傅小丽修炼法轮功至今已20多年，再没有得过任何病。他偶尔感觉不舒服，只要打打坐、练练功，最多三天就彻底好了。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傅小丽曾被当局绑架、非法关押。2004年7月，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人员对傅小丽实施多种酷刑折磨，包括连续15天剥夺睡眠，困倦时用水泼脸，用风油精抹眼睛，殴打，强制长时间站立，强制戴手铐、死铐，辱骂、拳打脚踢，拼命打耳光，每天约打500至1000个，用电棍电，女警用指甲掐胳膊上的肉，揪头发等等。最后，傅小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浑身是青的、黑的、紫的、红的伤痕，双手、双脚、大拇指长时间失去知觉，下颌疼痛，不能正常咀嚼食物，双腿、双脚肿大，穿不上鞋。由于中共的迫害，傅小丽被郑州大学开除公职，丈夫不堪压力，被迫与她离婚。2021年4月21号，傅小丽又被深圳市盐田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参与非法庭审的法官是段辉，检察官是刘小娜。目前傅小丽已经上诉，仍被非法关押在盐田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71岁的退休统计师董爱玲女士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在工作单位多次被选为山西省的省级先进个人。这样一位社会精英，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修心向善，却遭到中共非法劳教、判刑、拘禁、抄家、罚款、酷刑等种种折磨。今年71岁的董爱玲在修炼法轮功前，身体瘦弱，脸色苍白，神经衰弱严重，月月感冒，气血两亏。 中医号脉摸不到脉搏，血色素只有七克。修炼法轮功后，董爱玲从争争斗斗的名利场中走出来，以真善忍为人生准则，按照法轮大法的教导要求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先他后我的好人。渐渐的，他的各种病痛不翼而飞，身体健康，内心平和，道德升华，精力充沛。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作为在大法中受益的一员，董爱玲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2001年，董爱玲再次上访，遭中共警察非法拘禁管时。2006年，杏花岭公安分局警察把董爱玲从看守所提到杏花岭分局非法讯问，长时间强迫董爱玲坐铁椅子，双手双脚都被铐在铁椅子上，不让她睡觉休息，一困就揪头发或者在她耳边高声吼叫，前后非法提审三次，累计共半个多月不让睡觉。2008年，董爱玲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女子监狱。期间，教导员王宇红等人为逼迫董爱玲放弃修炼法轮功，指使值班人员做包家，逼董爱玲坐在极窄小的板凳上，强迫她观看污蔑、诽谤、陷害法轮功与法轮功创始人的光盘与谎言。由于长时间坐在小板凳上，董爱玲的臀部都坐烂了，后来结了痂。非法转化期间，不让家属接见，不允许与他人说话，不让购买东西，不让练功。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法轮大法九天班学员谈体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法轮功对提升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显著效果，因而被广泛传播。韩国首尔天梯书店每个月举办的法轮大法九天班，为民众提供了免费学习法轮功的机会。让我们一起听听2021年4月中旬结束的九天班学员的修炼体会吧。今年60岁的金庆日先生在韩国一家有名的电视台工作了30年，担任节目制作人兼作家。他因精神压力太大而患了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心律不齐等疾病。健康恶化后，金庆日不得不辞去工作，后来又因为脑部供血不足晕倒两次，医院给他安上了心脏起搏器，接着他又患上了抑郁症和恐慌障碍，每天早上都要服用17-8粒各种药丸，失眠严重到连处方安眠药都不管用了。他的心里只剩下与其这样还不如死掉的想法。有一天，金庆日路过首尔光化门，遇到法轮功学员，促成他参加了九天班。他说，买回转法轮书的那天，我回家熬夜看书，一本书一个晚上就读完了，之后头脑一下子就清醒了。啊，这本书是我人生的指南啊，我要努力的修炼，我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体和内心。从那时开始，金庆日每天用4到5个小时的时间观看视频，学习练功动作，看书。慢慢的，他停止服药了，如今已经停药4个月，现在的身体比吃药时还要好。金庆日表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战胜了病魔，开启了崭新的人生。通过修炼，我的思想改变了，言语、行动、身体都跟着变化，整个人生改变了。真善忍这个大法真是太伟大了。韩国首尔天梯书店为帮助人们修炼法轮功，每月都举办一次免费的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每次连续举办9天，分为上午班和晚间班，受到民众欢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858亿。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爱国不是爱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7日。这些年来，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中，当讲到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时，有一些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法轮功学员不爱国。其实这是被中共有意灌输的结果，是中共偷换党和国的概念造成的。当遇到有民众对党和国无法区分的时候，有的法轮功学员就会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等同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指的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土地上的这个政府，这只是一个政权的概念。到现在，中共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70年的历史。再比如，大清帝国指的是满清几代皇帝统治中国这块领土时的满清政府。中国这块土地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而这块土地上的政权，自古以来一直在不断变化着。旧的一朝去了，新的一朝一定会到来。孙中山反对腐败的满清政权，但人们能说孙中山不爱国吗？他反对当时那个政权，恰恰是因为孙中山爱国。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德国人，他生前一直是反对希特勒的纳粹政权的。但如果给爱因斯坦扣上不爱德国的大帽子，相信很多说法轮功学员不爱国的人都会觉得奇怪，因为纳粹根本代表不了德国。显然，国家和政权根本不是一个概念，爱国不等于爱统治那个地方的政权、那个政党。共产党建政后已造成8000万中国同胞的非正常死亡。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持续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误判的风险，揭露中共的邪恶本性，让民众远离他，避免被淘汰。这正是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以及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热爱啊。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
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至今，一千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西方创业家结缘中国传统信仰。故事的主人公克里斯·纪泽是一位美国网络专家， 多家高科技媒体公司的创办人。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遇让他与一个神秘古老的中国传统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冥冥之中的选择不仅让他身心受益，福泽家人，更让他心生慈悲善念，为帮助曾经和他一样在人生迷茫中徘徊的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纪泽成长于60年代，美国科罗拉多州伯德市的一个基督教信仰的白人家庭。念高中时，纪泽对速读很感兴趣，放学后参加了一个学习班，其中之一的一本训练教材是德国作家赫塞所写的《流浪者之歌》。书中讲述的是释迦牟尼时代一个婆罗门祭司之子追寻人生真谛的故事。他15分钟就把书读完了，有身历其境的感受。伯德市有一所佛教办的纳洛巴大学，因为打工的缘故，纪泽认识了不少这所学校的学生，对佛教轮回的概念有了认识。后来到日本旅游时，也时常到禅寺与和尚对话，对佛教非常感兴趣。上大学时，纪泽选修了一门中国哲学思想的课程。授课老师的父母是曾经在中国常住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详。他在课堂上教授的就是那些美好的传统文化。纪泽当年也把老子的《道德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20岁那年，纪泽曾一度想去日本禅修，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不过这些经历都让纪泽对东方的传统文化和信仰充满了向往。后来由于忙于事业，他无暇对这些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直到2006年，纪泽经营的项目暂告一个段落，他决定休息一阵子，就带着年幼的女儿去纽约度假。在时代广场拍照时，他第一次看到了法轮功，那些法轮功学员们在一起集体练功，让他感受到非常祥和美好的能量场。这些和平的修炼者还向人们讲述法轮功遭受中国共产党迫害的真相。纪泽对共产党的认知是从小的时候开始的，那时他曾经到过东德和西德旅游。在西德，他看到家家户户的食物柜里都放着满满的食物，人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在东德，他走在街上，路人竟向他乞讨糖包。他感到很震撼，一样的文化，一样的民族，只隔着一道高墙，不同的制度竟然让人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对比之下，让他明白了共产党之下人民生活在苦难中，这也使他形成了一种认识，共产党反对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很快，纪泽上网找到了当地法轮功练功点的信息。第一次和法轮功学员见面，他被告知要先从读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开始。他花了大约2周的时间把《转法轮》读完后，才开始学练5套功法。让他感到神奇的是，《转法轮》这本书打开了他人生中的不解之谜。第一次读《转法轮》第二讲“天目”的问题，让纪泽回想起大学时的一段难忘的经历。有一年的春天，他到犹他州的沙漠去旅行，通常那个时节气温不会太高，但他去的那次温度却高达华氏95到100度，行程20英里，走不到一半，他带的水就喝光了。当时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在沙漠中脱水而死的事情时有所闻。由于被太阳直晒感到头发昏，他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他看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景， 整个天空被耶稣的血染成红色。突然，他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痛，仿佛可以感受到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万般痛楚。他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真还是假，但如今回想起来，他相信那是真的。还有一次，记者在一段时间里总觉得看到眼前有一个圆盘在转，他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于是去了眼科做检查，那次是他最痛苦的经历之一。医生让他坐在椅子上，在眼睛上点了散瞳剂，然后拿了一个一端有圆球的金属棒，把它插入记者的眼眶，从后方把他的眼球向外推，同时又用强光直射他的眼珠。检查了半天，最后医生说他没有问题，眼睛很好。然而那次经历让他明白了，现实中很多不同寻常的事情，西方医学也无法做出解释。修炼法轮功后，季泽明白了，他以前的经历验证了转法轮中提到的天目的确是存在的。读完转法轮后，季泽同当地学员一起练功。一开始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他盘腿打坐十分钟就受不了了。然而练功六周以后，他到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参加了集体练功，第五套功法竟然做了35分钟。慢慢的，他打坐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当练到打坐接近一个钟头的时候，他的天目打开了，突然间他看到一只大眼睛就在他面前看着他，让他感到惊奇，再一次验证了《转法轮》一书中描述的开天目的景象，这更使他增强了持续不断练功的动力。季泽在练功的时候感受非常美好，仿佛一切不好的东西都从身体上清理出去了，清新体透，心如明镜。如果几天不练功，就会觉得一身沉重，切身感受到修炼像是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修炼法轮功之后，季泽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本几乎已经要和妻子离婚的他，夫妻关系变得和睦。修炼使他明白了，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争吵的，该是你得到的，不用吵也会是你的。因此他和妻子之间的紧张气氛获得了缓解。修炼后，他过去身体上的疾病过敏症也不治而愈。季泽原本是一个美酒的收藏家，家里的酒窖内藏有上万瓶名酒。修炼后他明白了，喝酒是一种有损健康的不良嗜好执着，从此就不再喝了。季泽的太太和两个女儿看到他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以及法轮功学员的风貌和品行后，也相继走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季泽与中国传统信仰结缘，修炼法轮功使他的人生从此充满阳光。亲身的经历让他意识到选择在人生中是如此的重要，正确的选择会让人受益终生。修炼法轮功后，境界的升华促使他心生善念，把帮助他人视为己任，希望那些还在人生迷茫中徘徊，遭受身心疾苦，被谎言欺骗的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获得解救。季泽是一位创业家，从大学开始从事高科技相关的创业，领域涵盖软体、网络、多媒体等等。在过去的近20年里，专注网络事业，是多家高科技媒体公司的创办人。这些经验和优势为实现他的愿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季泽正全力投入他经营的两家公司，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其中一个公司是网络新闻平台， 除了正常的时事新闻，还经常收到许多有关外星人、幽浮或者个人经验等有趣的新闻，为人们带来丰富的资讯。另一个公司为人们提供免费、安全、秘密的通讯方式，让真相能够透过安全的方式传出去。这些真相涉及法轮功真相、人类存在的意义、人类必须做出的抉择，以及个人或企业安全交换信息免于被监控等等多个领域。在实践中，记者认识到，有的时候人们做出选择也并非易事。他举例说，如果你知道一项产品是由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你是去买它，还是会站出来抗议血汗工厂的存在呢？当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有活摘器官的泯灭人性的事情发生时，你会选择站出来揭露它吗？你的选择除了影响自己之外，也可能会对其他众多的人造成影响。在压力下，你是否有勇气和信心坚持正确的选择呢？记者认为，真相的力量是巨大的，了解了真相，人们才会坚定正确的选择。除了开办传播真相的公司，记者还经常到旧金山的中国城向人们面对面地讲真相。因为中共谎言宣传的阻挡，很多人看不到真相。十多年来，记者和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坚持不懈地向人们传递真相，与人们分享修炼法轮功真善忍获得身心健康的美好感受，帮助人们了解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获得了超过1000项褒奖的事实，以及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21年的勇气和精神，正在唤醒人们的正义与良知。记者希望更多的人们能够认清真相，远离与神为敌的中共，做出正确的选择，为自己和家人带来美好光明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语为您主持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语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凡作昧心事，欲瞒人者，都是在掩耳盗铃，因为天理制约着一切，报应只在早晚。为人处事，切不可违背良心，需时时心存天理，才能得到天地神明的护佑。有人一提起因果之事便相信，从而自觉遵守道德，行善得福报。但也有的人因不信因果而给自己造下无端罪业，导致恶报。古籍中记载的这类事例很多，以警示人莫种恶因，要多种善因，才能去祸远灾，趋吉避凶。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先来讲一个诡诈取缔、触弄雷霆的故事。宋代时，朱熹在浙江台州地方为推官，清廉明察，治狱平允，百姓的是非曲直剖断明白，无一被冤者。但是后来有一次，黄岩县张李两姓争一块坟地，朱熹接到张李争地状词，各争为己产，是张是李一时难决。戏曰张姓成词，说祖上置产的簿上有一行写得明白，此地系某年某月所得，欲借石一方埋在地下。朱熹于是叫来张李二人，吩咐道：张姓簿上说有界石埋在地下，
今我差人同到地头掘开来看，如无戒时，则地归于李；倘有戒时，则地归于张。二人于是跟差人同到地头，只见满地青草，食之有无，却难预料。当掘到三尺之外，果有戒石一方，是张姓祖上所埋，上面刻的字早早有据，回复了朱熹。朱熹以此为据，就断归张姓。李姓不敢再争，张姓奉了官断，筑起坟来，将他祖父古直葬了。自葬之后，家道一直兴旺。朱熹去任后，隔了十余年，偶有事故重游于此，见一老人，问他道：“历任官府哪个最好？”老人道：“只有前任朱老爷最好。”朱熹道：“审断民事，可有冤枉的吗？”老人道：“事事决断平允，只有一件张李两姓争地的事，却断错的。”朱熹道：“何以见得断错？”老人道：“张姓要夺李姓的地，预先将块界石私自埋在地下，假造祖上置产簿一本，上写某地有石为记，哪知朱老爷差人掘见有石头，就断与了他。李姓有冤莫深，自葬之后果然家业日隆。看来七心事只要瞒过了官，天也不来计较他了。”朱熹默然走至这块地上，细细一看，果见山水环绕，是一块好地，日后富贵正可绵远。心上想到，若论地理，自然该发，只是天理上说不去。于是叫家人取出随身带的笔砚，在坟墙上写下16个大字：“此地不发，是无地理；此地若发，是无天理。”写毕，置笔而去。该夜，风雨大作，一声霹雳，把坟上打了一个大窟窿，棺木提出，撇在坟外，跌得粉碎。次日，远近观者纷纷而至，见墙上有此16个字，都疑是雷公写的。后来才得知是朱熹自悔断错此案，题在上面的。张姓陡遭雷击，吓得不敢再葬于此，家道也日渐消散。人们议论说，到底天道难欺，神目如电，若非七心占这块地，何至葬后被击于雷公之手。这便如关圣帝君所言：“执心执受真福，巧计巧来祸殃。”这正是无福消受，天夺其算，皇天自然明鉴，千奇百怪的巧生出机会来了此公案，警醒世人，凡事总凭心地为主，只有循天理，积德为善，才能后福无穷啊。再来讲一个造作恶孽，死遭明责。清代的朱柏庐一生好道扬善，立品端方，生平不欺一人，不狂一语，人们都很钦佩他的人品。神明念他为人正直，有几次被阴司命叫去审理事件。朱柏庐每次审视时，都在朦胧睡去后，见有很多人到门前来迎接他，于是乘舆而往，来到一个大的衙门前，堂殿巍峨，再回顾自身，冠履袍服，两旁侍立着差役等众，有官吏呈上案卷，于是审理断案。睡醒后并不轻易泄露于人。一天清晨，朱柏庐醒来后连呼某人可怜，是一位原来认识的人。他的学生问道：“这人现在某处做官，听说他那边遭遇荒年，因赈饥安边赚了很多钱，正得意呢，您为何说他可怜？”朱柏庐道：“正因为这件事，不久就有灭门之祸了。”学生问道：“何至于此？”朱柏庐说：“你想，百姓遭了凶荒，流离困苦， 朝廷令发米赈济，那地方官实心奉行，一家数口多领一斗两斗的米，就多延了三日五日的命，便可不致饿死。如今他蛮心昧己，只顾自身，该给两口米的克扣了一口，该给一担粟的克扣他五斗，设厂施粥，逼迫大户捐米捐粮，开销公用，粥中或入冷水石灰，又限定一人一碗，还有到迟了吃不着的，白白的赶来忍饿，倒弄得死者无数。官府莫不关心，只愿死者多，食者少，便可多落几担米，多赚几万银子，这罪孽哪能不重？昨晚梦中见到一宗案卷，民官叫我判定画押，上奏天曹。我细阅卷宗，乃是倾倒赈米的官吏罪案，罪之轻重，照他倾倒多寡为定，轻者暴死，重者灭门，贬入地狱中，转世为牛马，为猪狗。金某之罪，正犯极重一条，亲友帮办分着的，罪亦不免，不久就要勾到，故我深为叹息。地府有副对联，上联云：阳间三世，伤天害理皆由你；下联云：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是：你可来了。我口某人的一家就有凶信到了。果然隔了月余传得信来，说某人何家染了十疫，父子四五口不上数日相继而亡。学生试探朱柏庐的话，果然一毫不差。再来讲个渎职害民、损福折寿的故事。清代时，有一县丞候补去江苏，委任他接替前任县丞管辖四个团镇，他携带家眷赴任。到任时，前任官因病已亡故，这一年遭水灾，朝廷下令一方面免除百姓钱粮，一方面由政府发放赈济。府台发下公文，命令他调查该辖区受灾的户口，同时府台也派了两名委员下来一同处理灾情。他与这两名委员是旧交，很是投契，就留他们住在一起，每天只是饮酒作乐，而把处理灾情的一切事务全部委托给保甲、乡董和团练去办，致使他们得以狼狈为奸，勾结舞弊，冒滥欺诈，从中渔利。受灾的贫苦百姓反而得不到一点实惠。不久，这位新任县丞夫妇两人先后无机暴亡，委员中的一人回省出差，不到一月也死了。这位县丞还不到40岁，以前还没有过大过错，突然遭到这样的报应，人们都说这是由于他在这次赈灾中玩忽职守，涂炭受灾的苦难百姓造成的。道光庚寅年间，江北大旱，当地有关政府上书请求赈济安抚，受灾户口人数稍多，府军心中发生怀疑，就下令江苏藩司从其所辖各州县的府吏中选派能干而又廉洁的人员10名，会同地方官员进行复查。被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被认为是精干者，然而他们中大多都承顺府军的心意，在复查工作中刻意过严，受灾百姓并未普遍得到赈济，因而节省下来的赈款竟达上万，当时只有郑祖经与某某人联合复查的较宽，因此触怒了府军，不得保荐。10人中有7人因复查精严而得到奖赏，第二年这7人都相继无病而亡。郑祖经因此前海运工作中有功劳，而从南汇县城被提拔为江都县令，他的一个儿子以孝廉而入中书省，与郑祖经做复查工作的某某一直安然无恙，可见为官立心行事， 害民之事绝不可为，切莫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别人的苦，只想奉迎上司的意图，不坚持公道正义，将天理二字丢在九霄云外。不知冥冥中人的善恶均被一一记载，所以说天道昭昭，又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如影随形，斯时即万千懊悔，以自无极。为官需要慈悲为本，为民多做善事，不但万民感戴，皇天亦会佑之，也是为自己真正积下福德。最后再来讲一个一阵三人报应分明的故事。清代时，苏州有一人贾某，不孝母亲，经常辱骂殴打他，还有一寡妇积蓄了百余两银子，准备存放在一店主处生利息来维持生计，却被某乙和某丙两人暗中看到，两人就偷了这些银子瓜分了，寡妇丢失了钱，忧郁而死。人们都知道是某乙和某丙干的，但因他两人是诬赖，都不敢说。某甲的母亲也被折磨而死，这三人都是藩台衙门的义夫。壬寅年夏天，外寇入侵，局势紧张，官军要从浙江开赴江苏，政府在沧浪亭设立了军需供应局，该亭与郡文庙相邻。这一天，藩台有公事来到军需局，随行的执事义夫等人都分散在文庙前大树下暂歇。当时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忽然间黑云怒卷，狂风大作，雷电奔驰，霎时一声炸雷闪过，甲乙丙三人同时被击毙在树下。有诗曰：欧母偷银罪亦高，恢恢天王总难逃，居然鼎足同遭遣，文庙门前即是曹。如此果报，可不凛然。知晓此事的人都说道：人一举心动念，神明俱知，可见害人的恶因是重不得的呀。常言道，使心用心，反害其身，以警示人，莫要贪图利己，谋害他人，干昧良心伤天理的坏事，应替利因果，行善向善，见到了善就如同怕落到别人的后面一样，见到了不善就如同用手去探热汤一样的可怕，修到有善无恶的境界。自古以来，善恶有报是天理，传统文化告诉人们要敬天信神，重德向善，相信因果客观规律，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鼓吹无神论，强制给人们灌输反天反地反人性反天理的邪恶党文化，颠覆人们心中的良知理念，从人性的最根本处破坏人们的正信，使人因为不相信善恶有报而不计后果的行恶，导致道德败坏，社会乱象丛生，天灾人祸不断。只有回归天理、道德和良知，才是做人最重要的，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个人和社会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光明的出路。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
关桂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